好，我们今天是从庄子啊，今天是庄子而已。我们今天从庄子的这一段开始啊，庄子的这一段，子树、子舆、子离、子来四个人啊，一块攀谈，人们把吾当作头，把身当作脊椎，把死当作尾，谁能够通晓生死存亡？混为一体的道理，我就可以跟他交朋友。四个人会心的相视一笑啊，惺惺相惜，就成为了好朋友了。不久以后，子舆生病了，子夫前去看他。子舆说：“伟大的造物主啊，把我变成如此的扭曲的样子啊，弯腰驼背。”五脏的开口朝上，下巴隐藏在肚脐之下，肩部高过头顶，弯曲的颈椎犹如坠流，朝天隆起，阴阳二气不合，酿成如此的灾难啊！可是子瑜的心里却十分的闲逸，好像没有生病一样，蹒跚的来到井边，对着井水照着自己说：“哎呀！”造物主竟然把我变成如此扭曲的样子，子嗣就问他：“你讨厌这个样子吗？”子瑜回答：“没有啊，我怎么会讨厌这副样子呢？假令造物者逐渐把我的左臂变成公鸡，我就来让它报晓；把我的右臂变成弹弓，我就来用它打斑鸠、烤熟了吃；把我的臀部变成车轮。”把我的精神变成骏马，我就用来乘坐，啊，难道还要换别的车吗？至于生命获得的是因为事实，生命丧失的是因为顺应。如果你处之顺应，悲哀欢乐就无法侵入心房。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解脱了倒悬之苦。然而不能自我解脱的原因啊，大多数人却不能解脱的原因，是因为受到外物的束缚。事物的变化不能超越自然的力量，人怎么会讨厌自己现在的变化呢？不久以后，子来也生病了，气息急促的即将死去，他的妻子儿女围在床前哭泣，子林就前往探望，他说：“哎，走开，不要惊扰他由生而死的变化。”子离靠着门跟子来说：“伟大造物主，又将把你变成什么？把你送往何方？把你变化成老鼠的肝脏吗？把你变化成蚂蚁的翅膀吗？把你变化成蚂蚁的臂膀吗？”子来就说：“父母对于儿女，无论东南西北，他们只能够听从吩咐，自然的变化对于人，就好像父母一样，他使我靠拢死亡。如果我不听从的话，那么我就太蛮横了。而他有什么过错呢？大地把我的形体拖载，用生存来劳苦我，用衰老来闲逸我，用死亡来安息我。所以我把生存当作是好事，也因此我可以把死亡也当作是好事。现在如果一个高超的冶炼工匠，他在锻造金属的时候，金属溶解以后跃起来说：“我必将成为良剑莫邪。”那个工匠必定认为这是很不吉祥的金属啊。如今人一旦承受了人的外形，便说成人了，成人了。造物主一定会认为这是很不吉祥的人。如今天地就是个大熔炉，造物主就是那个高超的工匠，他驱使的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安闲熟睡似的离开人间，就好像惊醒、惊喜的醒过来而回到人间啊！这段文字是庄子里面写的非常唯美的一段文字。你很难看到，在现代世界，还有如此美丽的四个人。这四个人，他们相视一笑， 就结为了朋友，一眼就认出对方跟自己是同类，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魂依于生命，跟生命融合。里面讲了两个小故事啊，一个是子瑜生病了啊，而且变成佝偻的样子啊，驼背弯腰，当他走到井边照自己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觉得悲哀，反而觉得很有趣啊，造物主竟然把我变成这样的样子，像一个龙虾一样，整个人都变弯了。然后第二个例子里面，子来也生病了，而他病得很重，病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即将离开，他的妻儿在身边哭。子来对于生命即将消失的现实没有丝毫的恐惧，没有丝毫的忧虑，他说天地造物主就是那个工匠，他把我打造成一把良剑，然后他又要把我溶解，这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任何问题。他使你成为一个人，有一天他再一次使你尘归尘，土归土，这有什么问题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对子来的态度，对生死的态度也极其的洒脱。由于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从庄子老庄的这个道家的态度来诠释生命的，他们的这个态度几乎是最高阶的黑段啊，跆拳道黑段。一般人也许你能够理解，也许你能够欣赏，但是注定你做不到，段数太高。这四个人一定是段数最高阶的行家，所以他们才会相视一笑，立刻认出对方也是专家。所以如果你看再下一段文字，我们来看再下一段文字，子桑户、孟子凡、子禽章三个人一起谈话，谁能够相交于无心之中，相互帮助却没有帮助一样，谁能够登上高天巡游物理，循环无穷的太空却忘掉自己的存在，而永远没有终结跟穷尽。三个人相视一笑，啊，结为好友。这三个人也相视一笑，结为了好友。不多久，子桑户死了，还没有下葬，孔子就派弟子子贡去帮助料理丧事。他另外的两个朋友孟子反跟子禽章，一个在编曲，一个在弹琴，相互应和的唱歌。啊，他们在唱。子桑户啊，子桑户，你已经返璞归真了，我们却还活着，拖着这个形骸啊。子贡听了以后就受不了了，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对着死人还在唱歌呢？这合乎礼仪吗？两个人相视而笑，很不屑的啊，他用了个词，很不屑的，说这种人怎么会懂礼的真实含义呢？都不回答他，只是相互对视着说了一声："这种人怎么会懂啊？"子贡回来以后就告诉孔子："说他们是什么人啊？竟然一点礼仪都不懂，啊，还在唱歌，啊，而且还当着我的面嘲笑我。"孔子说："他们都是那些摆脱礼仪的逍遥人世之外的人，而我却是一个在世俗当中的人。人世之外的人跟人世之内的人互不干涉。"不应该相互干涉，而我却让你去吊唁啊！实在是我太浅薄了。他们已经与造物结为伴侣，逍遥于天地的元气当中，把生命看作像坠流一样多余，把死亡看作心中化脓后的溃破。那这样的人又怎么会顾及生死优劣的存在呢？他们最终寄托于整体，忘掉了自身的存在，他们怎么又会烦乱的去炮制丧礼呢？子贡就说："那么先生将遵循什么原则？"孔子说："我是受苍天惩罚的罪人，即使这样，我仍然 将跟你们一起去寻找那个至高无上的道。子贡问：如何寻找这个至高无上的道呢？孔子回答：就好像鱼争相投水，人争相求道，而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中。一个相忘于道术中的人，就是一个奇人。奇人的意思是不同于世俗的人。对于大自然来说，大自然中间的小人就是人间的君子，那些相信礼仪的人，而人间的君子就是自然的小人。那些相信礼仪的人，反而是对于整体来说，反而是别扭的，反而是个小人，反而是个没有跟整体融合的人。好，这两段故事都是相关的，这两段故事都讲了，前面第一段是四个人啊，后面是三个人，这七个人都是黑段高手，顶级高手，连孔子都发现，我跟他们比，我只是一个有罪的人，只是一个被惩罚来到这个世间的人啊。孔子这样说，他们是真正逍遥于物外的人，而我是一个罪人，我只能跟你跟子贡两个人一起在寻找那个真正的大道，而他们是已经找到大道的人。好了，这个故事太唯美了，它太高深了，它的境界太高了，高到连孔子都觉得自己不配去到他们的丧礼上去帮助他们，他们的境界远远超过了常人，这一段高手。那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必须放低一点高度，也许庄子提到的这个道是最终的顶峰，最终的合一。他讲的这七个人都是已经达到合一的人，回过头来看这个世界，一个达到合一的人，他们回到生死的世界当中所采取的态度。那对于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常人，我们生活在柴米油盐当中，生活在喜怒哀乐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达不到那么高的境界，达不到一个合一的境界，达不到那么洒脱的境界。对于还达不到的人，佛陀给了一根拐杖，而且这根拐杖极其管用，这根拐杖就叫做因果律。你变成一个工农，一个驼背的人，你可以最高的视角认为那是造物主，是那个工匠在打造你、锻造你，你可以毫不在乎。你说上天啊，无论你把我锻造成什么样都可以，你把我锻造成一根剑，或把我锻造成一把短刀都可以，我无所谓。你把我锻造的非常美丽，或把我锻造的非常的又矮又胖，很丑陋，我无所谓，没关系。他不追求，你发现没有？这七个人啊，有一个特点，他不追求前因。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这七个人丝毫都不追求前因，他不像佛教里面的讲的啊，你要追求一下前因啊，你这是受苦，这是穷，这是怎么样怎么样，你有前因的啊，你一定前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前世不肯布施。所以这是贫穷，前世伤害他人，所以这是浑身是病，啊，等等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庄子的里面这七个人，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丝毫都不追求前因。这点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一个达到至高境界的人竟然不在乎前因，他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为什么？为什么对于一等人黑段高手啊，他不追究前因啊，而对于二等人，佛陀就给了一个拐杖，叫因果律啊，开始追究前因。佛陀会告诉你，你的今生的果报来自前世怎样怎样怎样的行为啊，布施得福报啊，杀盗淫妄酒，你如果犯了杀生啊，这一世将会多病啊。你如果犯了偷盗， 这个是将你将会莫名其妙的失去很多东西啊，东西被别人拿走。你如果邪淫，你这是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啊，婚姻会非常不好，总是找不到那个特别好的人，找到的人都是会出轨的啊。如果更多的是妄语，那么欺骗你的人将会很多，这是老有人欺骗你。如果经常的饮酒，你有可能这是愚钝、不聪明、很笨等等，杀盗淫妄，所有的这一切都有前因。当你造了一个因，你种了一个种子，没有人能够抹去它，造物主都不行，没有任何人能够抹掉这个种子。它一旦被种下去，它一定会结出果实，只是时间的早晚。就当时间来临，你就变成了佝偻病；当时间来临，你就变得呼吸困难，变得重病，变得要快要进入死亡，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源自因果，这一切都精确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然后对于第二等人，他们面对因果的方式，面对果报的方式，尤其是面对果报的方式，是以怎样的一个态度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经验的。你面对苦果，你会一个怎样的态度？为什么这么多人信仰宗教？他们寻求一个保护力量，他们寻求一个转变命运的力量。他们并不像那七个人那样啊，如果我佝偻病，那么就让他佝偻吧。如果造物主把我的左手变成弹弓，我就用它来打一只斑鸠，啊，他们丝毫都不认为那是个问题。但是对于第二等人，如果你生病了，如果你碰到障碍了，你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超越它，想方设法绕过它。总之，你的态度是，他不能这样，我必须回到原来。我必须回到健康的状态，我怎么可以是佝偻呢？我怎么可以生病呢？然后人们开始信仰宗教，人们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方式，人们开始练瑜伽，人们开始念诵咒语，信仰上帝，每天祈祷，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愿意做这七个人做的事，也就是毫不抗拒的享受那个状况。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极其微妙的事啊，非常微妙的事。你如果看过佛经，你将会知道里面会告诉你啊，你念某某一个咒语或者念某某一个佛号，它将会消灭80000大劫的罪业啊。它是这个罪业是有数字标签的，80000或者是10恒河沙劫的罪业，等等等等，它是一个量化的标签，它有量化的标签。你念某一个咒啊，你念某一个佛号，就可以消灭多少多少量化的罪业啊。你念某一个咒，你就可以啊获得富贵啊，可以消除疾病、消除贫困，等等等等。然后人们就开始趋之若鹜，人们就开始念诵这些咒语。那么你念诵这些咒语的时候有没有用呢？是有用的。我并不想否定这些咒语的力量，他们是有用的，但他们有没有达到经文当中所说的啊，念一声灭80000大劫的罪呢？也许当你念的时候，你并没有达到。即使你非常认真地念诵了这个咒语，你也没有达到能够灭80000大劫的罪的程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整体里面念，你又合于整体。当你的念诵是多大的，它产生的力量就是多大的；当你的念诵是多深的，它产生的力量就是多深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里会提到，你如果顿悟了空性，那个功德是比你参礼无数亿万的佛陀加起来的功德还要大无数亿万倍。 就这个量已经无法用数字来比喻了。当一个人融入整体的时候，你忽然会产生一种感觉，什么感觉？你忽然会有某种神醉的体验，陶醉感，非常的陶醉。也就是说，从终极的角度来说，最大的灭罪方式就是融入整体，而且以神醉的方式融入整体，这比你念诵所有的咒语都要来的更强大。当你神醉的融入整体的时候，你开始变得享受它，你开始变得像享受一段音乐一般享受那个整体，享受那个无限的品质。当你在享受那个无限品质的时候，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游戏般的。此刻即使你成为了一个高楼的身体，你也会像那个子鱼那样啊，就你也会像那个刚才那个高楼的那个子鱼那样，你开始自我调侃，它不再成为一个灾难，它不再成为一个因果的惩罚或者一个结果，它现在只是整体当中的一个引线而已。虽然这个引线确实有其前因，有因果的规律在里面，但当一个人神醉的融入整体的时候，那个因果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对他丝毫都不提前因是什么。一个黑段高手，他不提前因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不在乎你的前因是什么了。当你在乎那个佝偻病，你一定会在乎他的前因，你一定会想我是怎么样做了坏事，所以我现在会得这个报应，然后我现在要如何避免再做坏事，为了将来能够不要得这个报应。但是当一个人融入整体的时候，他根本不觉得这是报应，他不觉得这是灾难，他不觉得这是痛苦，他在神醉当中享受着这一切，所以他丝毫不在乎前因是什么。而我刚才提到，一个人在神醉当中享受此刻的时候，他反而是最大的融化力量。那你要知道，所有的咒语、所有的佛号、所有的唱诵、所有的祈祷，都是一把钥匙，或者都是一个指路的针，它把你指向那个最终融入的方向。从哪里融入呢？就是这样融入。你可以从音乐里融入，你可以从唱诵里融入，可以从祈祷里融入。如果祈祷对于你是感受强烈的，你就可以从祈祷里融入；如果音乐对于你是感受强烈的，你就可以从音乐里融入；如果念诵对于你是感受强烈的，你就可以从念诵里融入，融入那个陶醉，融入那个神醉。所以，当你干巴巴的念一句咒语的时候，它灭罪的力量是很弱的、很小的。当你通过一句咒语融入整体的时候，它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经文当中所说的瞬间灭除亿万劫的重罪。所以，你总是看到那些武术的高手，越是黑段高手，他越是无招胜有招，他的段位越高，招数越少。越是初级的人啊，花拳绣腿越是多，又是仪轨，又是念诵，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又是磕头，又是礼拜，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冥想的一套一套的啊，功课一本一本的。但是当你上升到黑段，所有的仪轨都消失了，所有的套路都消失了，甚至所有的咒语都消失了。最后只剩下美酒，你能听懂吗？最后只剩下美酒，陶醉般的美酒。所以济公是喝酒的，吕洞宾是酒仙，喝酒的。他们不需要咒语，不需要仪轨，他们甚至吃狗肉。他们最终达到了那个融合，他们甚至可以凭借酒精。当然你没有达到这个程度，酒精对于你来说只会让你变得无意识，但对他不会，对于一个济公，对于一个吕洞宾不会，吕洞宾千杯不醉，他不会醉，他依然保持全然的有意识。 而借着酒精，他又能够更快的融合，在那个神醉当中，在那个陶醉当中，他达到了巅峰，达到了所有仪轨、所有咒语、所有祈祷要达到的那个同一个巅峰，和神醉的巅峰，与造物主合一的巅峰。在这个巅峰里，你以为他好像什么也没做，但他其实在那个巅峰里，以最快的速度消解了所有的业心，他的短暂的佝偻，他临终的痛苦，几乎终结了百千生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阿罗汉在最后那一生当中的痛苦，可以直接终结无数前世累积下来的业力，只需要临终的那个短暂的病痛，他的最后生。因为一个阿罗汉，他始终在无限当中，始终在神醉当中，他们使用的是最高段的武功，所以他们对于子贡这样的人很不屑。一个讲究礼仪的人，一个段位还很低的人，一个还在念咒的人，还在礼拜还在祈祷的人，他们很不屑。哦，他们说你怎么懂最高的理呢？你根本就不可能懂，离我远点。所以当你看到庄子的这两段文字，他用故事的方式表达了那个黑段高手的境界，最高段位。如果你曾经体验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体验过，我讲的黑段高手的境界你不是没体验过，你有那么一个片刻你一定体验过，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些片刻是体验过的，你有在音乐中神醉的体验，你一定有过，你一定有过幸福的躺在草地上的体验，你一定有过，你的童年有过，你的成年有过，而且不止一次的有过。那个最高段位的神醉，在你非常放松的时候，在你享受的那个片刻，你一定曾经在里面安住过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一定有过。那是你曾经的记忆，那是你最美好的记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达到宗教顶峰的时候，宗教就消失了。宗教只是二等人的工具，对于一等人来说不需要宗教，对于最上等人、最上等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形式，只存在合一，只存在神罪，从来就没有宗教。即使一个走入宗教大门的人，他如果智能、智慧特别高超的话，他立刻会发现那是一个工具。所有的宗教、祈祷、各种各样的方式，仅仅是那条船。你乘上了那条船，划到了彼岸，然后你当你走上岸的时候，你必须放弃那条船，你不能把船顶在头上，那是一个愚蠢的方式。就当你上岸了以后，你必须放弃那条船。这就是这七个人在做的事，他们放弃了所有的礼仪、所有的仪轨、所有的宗教，他们甚至嘲笑那些还在宗教当中、还在礼仪当中的人，而他们可以相视一笑，彼此默契，彼此了解。所以这是一幅多么唯美的画面。你在这个世界上别说找到七个人，即使找到一个这样的人都很难。我记得舍老曾经90岁的时候曾经跟我说，他说当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你遇见和我一样多的人，走过和我一样多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经过了90年，你能够碰到一个人，只碰到一个人，你已经非常庆幸。九十年当中他见过那么多的人，他走过那么多的地方，90年以后他只碰到了一个人，你已经非常庆幸，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往往一个禅师一辈子只穿一到两个人，不是他不穿，是他只能够碰到一到两个人， 你想碰到3到4个的困难，当然除了例外，有人例外，马祖道一，他下面有72个人开悟，至少72个，但是大多数禅宗的祖师，他们毕生能够传的只有1到2个人，太难了。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人，你的一辈子能够有4个这样的人，或者有3个这样的人，那你应该非常的庆幸，你应该感谢老天爷了。而且这四个人，这7个人，他们达到的境界是相等的，几乎是平起平坐，达到了同等高度的境界，这非常的难得，很罕见这种现象，非常罕见。然而这就是庄子，在庄子的世界里，他总是能碰到这样的人，7个。超然于尘世的人，太美了。我们来看再下一段，颜回问仲尼，问孔子，孟孙才系母死啊，孟孙才的母亲死了，但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心中也不觉得悲伤，悲伤时也不悲哀，都没有任何悲哀的表达。而他却因善于处理丧事而扬名鲁国，难道真会有名不这个无其实而有其名的情况吗？所以我觉得实在奇怪啊！颜回觉得实在奇怪。孟子说，孟孙才处理丧事的方法确实已经尽善尽美了，啊，他处理的确实很好。人们总是希望从简治丧，却不能办到，而孟孙才却办到了。他不过问人们是怎么生的，也不过问人们是怎么死的，他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事物。只有你跟我啊，才是做梦一样的没有觉醒，唯有孟孙才觉醒了。人们哭，他跟着哭，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这是丧事的礼仪，所以人们哭他就哭。人们总是凭借形骸而称述自我，又怎么知道我所称的躯体就一定是我呢？今天我们说话的人，算是醒悟的人呢，还是在做梦当中的人呢？意在快事，却不如笑出声；笑出声，却不如排解；安于自然，推移而忘却死亡的变化，于是进入到虚寂的自然魂。自然浑然的成为一体的状态。如果你了解庄子的这些文字，你会发现他老是拿孔子说事儿，而这段文字你将会认出，我估计孔子并不会讲这样的话，这肯定是庄子编的。孔子对颜回说，孟孙才是一个非常懂得办丧事的人。他自己的母亲死了，他却并不感觉到痛、悲伤，也不流泪。而在办丧事的时候，别人流泪的时候，他就流泪，他只是跟着哭而已。所以颜回就觉得这简直太不像话了，简直就在装。但孔子并不认为孟孙才是装，他认为这是合理的。对于常人来说，你无法理解一个黑段高手的境界。一个达到黑段的人，他很难对生命说不，即使他的亲人死了，他也是说是，他并不会说不。当你哭泣，当你摇动那个亲人的身体，你实际上是在说不，你不愿意他死，他离开了，你要把他拽回来。但像孟孙才这样一个人，他不会这样，但是出于礼貌，出于丧礼的需要。当别人哭的时候，他也会哭一哭，但他心里并不悲伤，又没有悲伤的理由存在。整个命运对他来说都是自然的，都是顺应的，没有任何需要悲伤的理由。即使亲人的死亡，也是大自然的运作。他并不是无情的人，他很有情，只不过是因为他的情当中充满了智慧。其实他不会变得那么冲动了，他的智能变得豁达，他看透了最深处的 法则。当你不了解最深处的法则的时候，你认为拽回来，把那个亲人拽回来是更好的。但是当你了解最深处的法则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让他走是更好的。你一点也不了解整个生命的运作，你才会认为把他拽回来比较好。而所有的事物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则，整个生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则。实际上，什么法则？越是痛苦的东西，你越是容易把它留住；越是快乐的东西，它过去的越快，它流过去的速度越快。所以，当你快乐的时候，时间就变短，一个下午好像只有10分钟；当你痛苦的时候，时间就拉长，1分钟看上去就像一个钟头那么长。你在煎熬当中，即使1分钟都显得特别长。所以黑段他会怎么做？当一个黑段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他会享受它。当你享受那个场景，它就会更快的流过去；当你抗拒那个场景，它就会更慢的流过去。这就是为什么子瑜在变成佝偻以后非常享受那个病，他觉得他变成佝偻了，所以他可以变成一个轮胎，他可以不需要乘车了，他已经是像轮胎一样，他可以滚着走，他立刻找到了享受他的方式，这就是一个智者。我记得美国好像有一个天生无手无脚的人叫什么来着？有人能提示我他的名字吗？天生无手无脚的，有一个天生无手无脚的男的。最近还有一个天生无手的一个女孩，对，杰克胡哲，还有一个女孩，我今天新闻里刚刚看到，一个女孩天生没有手，这两个人都是伟大的灵魂，有意转世在这个世界上的，我可以肯定这一点。像尼克胡哲这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伟大的灵魂，有意转世成一个没有手脚的人。今天早上新闻里我还看到一个天生没手的女孩，这个没手的女孩竟然能够练武术，用脚甩双截棍，而且能够开游艇、开汽车、打字，而她的婚姻也特别好，她的丈夫非常爱她，因为她充满了活力。我相信这个女孩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灵魂，她一定是一个极其高级的灵魂，有意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她告诉你，她已经证悟了，你知道吗？他不需要这一生证悟，他已经证悟了。像如此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证悟了。你知道他的境界跟庄子里面提到那个子瑜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子瑜已经变成一个像虾一样的人，佝偻的人，而他觉得这样很好，我可以变成轮胎，我可以滚着走。他丝毫不觉得那是一个困难，那是一个灾难，他非常开心，很乐观。如果造物主把我的左手变成弹弓，我就用它打斑鸠来烤着吃。所以这不是一个比喻。你如果看到庄子的这段文字，你觉得那是个比喻，那仅仅是个童话，不是。上帝特别的厉害，上帝是伟大的造梦师，他以现实的方式把梦境完整的带给你。所以来了，尼克胡哲来了，这个女孩来了。他们来到你的梦中，以现实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给你看看，我可以没有手，但我可以活得比你还开心；我可以没有手没有脚，但是我可以成为运动健将。尼克胡哲几乎所有的体育运动他都擅长，他可以游泳，他可以开跑车，他甚至最近据说还学会了开飞机。这个女孩也学会了开飞机，而且获得了驾照。飞机的驾照，我们很多人连汽车驾照都没有，他连飞机驾照都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故事并不是寓言，庄子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是寓言，他在现实当中早就有人表演给你看了。西方人以西方的方式表达了生命的庆祝，而东方人庄子以寓言的方式表达了如何终结苦难。那个终结苦难不是你要念多少佛，每一句佛号能够消几万劫的罪，不是这样。 最有效的消除苦难的方式，不是咒语，不是祈祷，不是这些，不是那些，而是彻底的融入整个陶醉的生命，令人神醉的生命。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已经完美的融入了这个充满神醉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不是苦难的，而是陶醉的。他们以陶醉的方式来生活，以欢庆的方式来生活，以庆祝的方式来生活。所以就像子瑜讲的，如果上天把我的左手变成弹弓，我就用它来打斑鸠；如果上天把我的脊椎变成弯曲的像轮子一样，我就用它来当车子来蹭，我就向前滚，把它当成车。以这样的方式，你消解苦难的力量远远大于任何其他的方式，这是黑段高手的最高级的方式，所以他们丝毫都不屑于那些学习礼仪的人、念咒语的人、子贡这样的人。哦，我要念个咒语，我要用礼仪啊，我要通过符号，我要通过仪轨来消业障，怎么怎么？如果你到子瑜的面前，你到了七个人面前，他们一定会笑话你。这些方式对于他们来说太笨拙了，太有限了，力量太弱了。你没有发现，即使你念佛，你的力量也很弱。你念完佛，你依然愁眉苦脸。你能消掉多少你的业障呢？显然消不了太多，会消，但是很少。只有一个在庆祝当中，一个在享受生命此刻的赠予的人，他以这样的方式消除了所有生命带给他的痛苦，而且是最快的。一个人越是怨天尤人，他的痛苦就越是拉长，拉得越来越长。你在抵抗他，所以他不得不你拉长时间来平衡这个痛苦的动能。当你是享受它的时候，那个痛苦就不得不缩短，因为你完美的把它吞下去了。因为你只用1秒钟，它就终结了，所以这就是黑段，无招胜有招。他的手都没有伸出来，你已经倒下去了。所以庄子的这三段寓言，实际上是最高境界的状态，最深奥的。虽然它最深奥，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提供了大家一个线索，这个线索依然是你能够掌握的，也就是你慢慢能找到你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啊，你在某一个片刻能够坐下来就感觉到很幸福吗？你在某一个片刻，即使喝一口茶，你都会觉得很安逸吗？而当你有这些片刻的时候，请你留心的，因为这些片刻是极其珍贵的，而这些片刻是可以被掌握的，可以被扩大的，可以被融入到你生活的每一个片段的。也许还不能把它融入到你痛苦的片段，但是你至少可以融入到你平常的片段。你坐在那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觉得安逸、幸福、美满。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在微风拂面的时候，你在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你至少会可以觉得幸福美满。而这个美满感，这种幸福感，它是源自内在的。所以渐渐你会掌握、拥有它的某种诀窍，某种无以表达的诀窍。渐渐的，当你碰到小的痛苦、小的刺激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找回那个幸福，你不会再被那个刺激太大的打扰。渐渐你能够做到像子瑜那样，更大痛苦面临眼前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调侃它，仍然可以回到无限当中。但这是很难的啊。讲起来容易，做到难。所以我们的意识内化的这个课程，最终的效果是什么？有人曾经问过，那个最终的效果就是融入无限的神醉，而这个神醉是需要保持的，长久，至少10年保任，10年的保任才会让你达到能够抵抗命运冲击的强度。否则你很难抵抗。 稍微一个冲击，你就会被打倒，你就会开始怨天尤人。当你在无限意识当中，你开始拥有了这么一个大门，你就要靠近它，你就会觉得神助，就会觉得某种幸福。虽然你依然不能抵抗太大的冲击，但是你发现你慢慢慢慢的抵抗力，慢慢慢慢的这个沉醉感在更加的稳定，以至于在黑暗跟痛苦当中你依然可以沉醉。经过十年，你发现没有什么人跟什么事再能够打击你了，无论怎么样你都能够找到那个可以调侃的片刻，可以沉醉的片刻，你都可以轻松的把它找回来。即使在你佝偻的时候，即使在你病痛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把它找回来。这样你就真的成为了一个黑段高手，但这需要努力，这需要长久的努力，持久的努力，不是一般的事。所以禅宗曹洞中讲，洞山祖师讲一句话叫相续也大难，你要把它相续起来不是很容易的，要下真功夫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面无论是公开课的学员，还是我们上过意识内化的学员，都要深深的珍视这一点，要绵绵密密的回到这个无限的源头。你不要说啊，我怎么啊，现在功夫下了这么久好像没什么成果，那你就错了。功夫下了这么久这句话必须在你30年以后你才有资格开口说。你现在有几年呢？现在大概5年都没到，你还没有资格这样说。30年以后你也不会说这句话。30年以后你会知道你的功夫的效果是什么，你自己就会知道这个，你会亲身见证你的功夫达到了深度，而你那个时候你将丝毫也不遗憾你的这一生，你立刻会知道你的这一生货真价实了，没有白来。一个能够达到黑段的人，他的这一生绝对是值的，绝对是值的，物有所值的。即使他变成了佝偻，他也是物有所值的啊！我讲的是实话，即使你的这一生造物主最后让你变成了佝偻，你如果能够来到那个神罪，你也物有所值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谢谢大家。